我今天要讲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银行业走向全面的现金流枯竭。各位都知道，自从2021年中国的地产泡沫破灭，带来了一系列非常恶劣的后果，各大地产公司轮番暴雷，随后各大地方债务平台也是轮番暴雷，债务风暴在全国范围内肆虐至今，整条地产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引发规模庞大的失业潮和断供潮。同时，中国还要与整个欧美世界决裂，无数企业带着资金和产业集体撤离中国。所有这一切的种种乱象，最终一定会聚焦到银行身上。债务风暴本质上就是银行的现金风暴。企业倒闭，购房人短工，资金出逃，全都是对银行现金流的重大考验。理论上来说，银行业一定会因为经济的猛烈萧条而遭遇重创，无论大小银行，现金流都会遭遇极大的困境，并且一定会有大量的银行出现现金流断裂的恶性事件。然而，中国的银行业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冲击。银行业在整体上风平浪静。这两年来银行业唯一的大事，就是农商行经历了一波合并潮，大大小小的合并案例已经超过500宗。似乎只有小微型的农商行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然而在他们被合并到稍有规模的大型农商行体系之后，这些影响立刻就消失不见了。根据国家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二季度，银行业的总体坏账率也只有 1.49%， 与五年前几乎没有差别，属于非常健康的级别。同时，银行业的流动性覆盖率、资本充足率等等指标也全都非常健康。从表面数据来看，银行业似乎与极端萧条的宏观经济形成了相互隔离的状态，两边在物理层面上丧失了联系。对这种扯淡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绝不可能，银行业一定处于全面暴雷的边缘。然而单纯从官方数据来看，似乎又找不到太多的证据予以证明。作为全网首屈一指的数据大咖，老满我必须要穿透数据的迷雾，找出被刻意隐藏起来的真相。我在这里先直接给出结论，包括国有六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大型农商行，全都是已经处于事实上的严重亏损状态，现金流也已经处于事实上的断裂状态。也就是在中国，他们还能按照密不发丧的原则苟延残喘。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他们早就集体破产了。现在进入正题。首先，我要给各位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家餐饮店，他每个月的经营收入是100万，经营支出是150万，也就是说，他每个月的现金流亏损50万。这样的店是无法支持下去的，当老板手头的现金耗尽，他就会破产。现在这个老板为了自救，于是他想了两个改善现金流的办法。第一个，他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最后借了30万回来。第二个，他找顾客开储值卡，使用各种优惠条件吸引顾客先在店里存一笔钱再慢慢消费，最后有一批傻乎乎的顾客开了20万的储值卡。本质上这样的储值卡也是这家饭店的债务，需要靠后续提供餐饮服务来偿还。这两笔债款合起来是50万，刚好填补了现金流亏损，让他可以苟延残喘，熬过眼前的这一个月。但是到下一个月，他又要再次面临现金流枯竭的困境，他于是被迫要再次借钱，再次找顾客存钱，同时他还要偿还此前欠的债务，以及实际对付存款客户吃饭的需求。这意味着他必须要借更多的钱才能填补亏空，于是他必然陷入债务的无底洞，很快他就会背上根本无法偿还的债务，最后只能破产了事，永生永世不得翻身。各位，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们身边非常常见的案例，我相信各位一看就能理解了。实际的经营亏损50万，那就是实打实的50万，是现金流层面的真实亏空。指望通过借债或者吸纳存款来弥补亏空是不现实的。借债和吸存本身对于改善实际经营毫无意义。这样的做法仅仅只能够暂时补上现金流的亏空，让经营者苟延残喘。然而接下来他必然要面临更大的亏空风险，直至现金流彻底枯竭，企业轰然倒塌。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我们必须要计算出银行业的实际经营收支，看看他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亏损状态。现在 请各位放大屏幕，睁大眼睛，因为你们即将要接受一场真正的数据历险。相信我，这将比你们人生中经历过的任何一场现实历险都要来得刺激。我这里首先给出的是中国银行今年上半年的财报发布的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表。我这里用红色线条标注的两项就是它的实际经营收入，分别是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以及收入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银行业的实际经营主要是放贷收利息，在资金转账和结算过程中收手续费，以及理财、顾问等金融服务的佣金收入。这些实际的经营收入全都包含在了这两项收入之中。至于其他各项收入，其实就是两大类，吸纳客户存款的收入以及借款收入，包括向央行借款以及各种资金拆借。虽然在会计准则里，吸存和借款也算在了经营收入里面，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的故事已经知道了，这两种收入并不是实际的经营收入，他们只会继续放大经营亏空，并带来无法挽回的现金流断裂的后果。注意，今年上半年中行的客户存款净增加额达到9959亿，而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这一项达到了4232亿。这两个数值确实非常大，非常有效地改善了中行的现金流。然而，我再提醒一次，这两类数据并不是实际的经营收入。在计算银行的实际经营收支的时候，这两类数据必须剔除出去。接下来说支出，我这里用绿色线条标识的四类支出，就是银行的实际经营支出，包括支付利息、手续费和佣金的现金，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相信这里的道理已经不需要再解释了。应用这样的准则，我将国有六大行从2018年至今年上半年的全部实际经营收支数据全部截取了出来，形成了这张六大行实际经营现金流追踪表。我会在这张表上停留10秒，让各位先看看这张表，建立一个基本印象。注意实际现金流量净额这个概念，它就是现金流入减去现金流出的差值，一旦它变成负值，就意味着经营亏损，现金流面临枯竭。好吧，各位现在应该已经看明白了，国有六大行，只有中国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相对好一点点，现金流量净额还是正值的100亿。其他五大行全都已经处于惨烈的负值状态。今年上半年，宇宙第一大行工商银行已经亏了1025亿，建行已经亏了913亿，亏到简直怀疑人生的地步。在这里有一条必须要解释的是，2024年上半年工行亏了593亿，但是全年看起来它的现金流量净额依然是正值的1432亿，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对银行来说，它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存款利息。为了弥补经营亏空，从去年7月25日开始，各大行纷纷下调存款利率，到10月18日又下调了一次。不过各大银行还是承受不住，于是今年5月20日再次下调。如此连续三次下调，活期存款的利率已经从此前的 0.2% 下调到了 0.05%， 略等于没有利息。一年期定存的利率也从此前的 1.45% 下调到了 0.95%。然而，这样的存款利率下调依然无法挽救六大行的集体经营亏空问题，他们依然停留在死亡线以下，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假设我们将这六大行视为同一家银行，将这六大行的实际经营数据进行汇总，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数据趋势。在经过汇总之后，各位可以清晰地看出2020年六大行的实际现金流量净额达到了14319亿的峰值。此后伴随着地产泡沫的破灭，这个数据开始挣扎着下行，到2023年下降到7768亿，2024年在各种降息政策的支持之下依然下降到3909亿。2025年上半年继续下降到负值的3728亿。这一次六大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挣扎的余地了，只能集体等死。各位，你们一定要清晰地认识到存款利率已经无法再降了。 连续下调存款利率，将利率下调到无限接近零的地步，对于现金流枯竭的银行来说，同样也是无法承受的风险。吸纳存款本身就是银行补充现金流苟延残喘的两种方式之一。你继续这么降下去，老百姓觉得存钱在银行没啥意思，纷纷跑去买黄金，或者集体提现存在家里，形成对银行业的挤兑，那银行业会死得更快。又或者银行之间发作囚徒困境类的恶性博弈，你降低存款利息的时候，我趁机加息，吸纳你的存款，把你逼到破产。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这样恶性竞争的苗头了。也就是说，银行业现在除了等死之外，其实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一天天的等待手头的现金耗尽，最后现金流枯竭而死。上面说的是六大行的情况。为了更进一步的说明问题，我还必须举出更多的例子。接下来我给出的三大最具代表性的股份制银行的数据，浦发、平安和民生。浦发银行今年上半年的现金流量净额是负值的335亿。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负值了。平安银行是负值的137亿，民生银行是负值的9亿。注意，平安银行和民生银行背后都有一个大的金融集团，从数据上看，这两个集团都对自己的银行进行过大规模的业绩扶持。2024年，平安银行的实际现金流量净额飙升到1914亿，民生银行飙升到922亿，都达到或者接近了历史峰值状态。然而，这样的集团内部扶持并不能与经济萧条的大背景相对抗。所以今年以来，一切原形毕露，现金流该枯竭的就是会枯竭，该变成负值的就是会变成负值。短期的挣扎毫无意义。再接下来，我给出的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农商行的数据，上海农商行和重庆农商行。这两家行的情况更加干脆，2024年他们已经出现了现金流层面的亏损状态，分别亏空4亿和6亿。2025年上半年亏空继续放大，分别亏空9亿和62亿。以农商行来说，他们的底子非常薄，更加无法承受现金流亏空的情况。所以，这两家规模还算不错的农商行，就算是在现在这一刻轰然倒塌，我也一点都不会意外。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要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假设这11家银行是同一家银行，我们需要看看它的经营情况如何，在现金流层面能不能支撑下去。因为这11家银行的规模相差太大，所以不能像六大行那样直接简单汇总，必须要进行加权处理。我的处理方式是取这三类银行的流量净额数据先各自平均，然后赋予权重。六大行的权重为 0.6， 三大股份制银行的权重是 0.3， 两大农商行的权重是 0.1。 通过这样的加权处理，就得出了下面的流量净额数据表。在2020年11家银行的流量净额加权结果达到峰值的1710亿，此后挣扎着下行，2023年下降到930亿，2024年下降到737亿，也就是只剩下一个零头。到今年上半年，终于下降到了负值的424亿。各位，你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我这里选择的银行全都非常典型，可以说是业绩最强、抗风险能力最强的银行代表。连他们都在整体上陷入了现金流亏空的状态，其他的银行一定会更加惨烈，惨到揭不开锅的那种惨法。也就是说，整个中国的银行业已经集体处于溃烂状态，没有例外。银行这种业态是高度依赖现金流的产业，当它在实际经营层面陷入现金流亏空的状态，它会死得非常快，比其他任何业态都要死得快。指望央行凭空印钞来支撑整个银行业是不现实的。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现在央行为了支撑政府债务不至于坍塌，已经通过所谓的买断式逆回购凭空印钱，吃进了6万多亿的国债。现在央行要支撑总资产达到400多万亿的中国银行业的现金流，要凭空印出的钱数是无法想象的，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这种资金规模。然而这样的难题现在已经摆在了央行的面前，央行印也得印，不印也得印，他根本没有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所面临的局面了。我现在的希望是，在接下来的滔天乱局之中饿死的国人，至少在临死前的那一刻， 能够稍微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当然，我也知道，他们即便是死到临头，也一定会朝着北京的方向磕下最后一个响头。磕头，就是中国人这辈子唯一擅长的事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